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天使拿着香炉射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第一位天使吹号，有报纸和渔火缠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这星名叫阴沉，重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我们一起来，最后，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这一系列的启示录讲道，渐渐的一见到到了更非常复杂的一个阶段。Gordon Fee 一个圣经学者这样说，我们要理解启示录的作者约翰，他的写作的笔法不太能够用一般的理解，他是相当用先知性的角度来写这个预言的这个书信。那么其中很多的象征，很多的这个图像，你没有办法用 chronicle 就是时间的次序一直这样排下去的。那么他用一幅好像画画的人画的抽象画，我看抽象画，我喜欢画画，喜欢读画。可是我老实说，很多我看不懂。老实说，如果到博物馆去，你如果那抽象画倒着放，我也觉得很好。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不知道。可是我们今天来到启示录的第八章，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一同来探讨。试着去来领受当年约翰怎样在拔摩海岛与我们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就看见了这个天上启示的这样的荣耀。主啊，我们这样的这部荣耀的书信，我们怎能来理解呢？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求主你赐福你自己的仆人，洁净他，叫他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都蒙主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也一同在主人面前静候你自己向我们说话。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这里简单的先把结构大纲很快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整部启示录是有一些结构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的，比如说他提到四个意象都是从我受到圣灵感动开始的，一章的十节，四章的二节，十七章的三节，以及二十一章的第十节。那么这个也是说这四个感动也是见到四个意象，那么这个意象里头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里头，我们就从启示录这里约翰就告诉我们，这是让我们看到荣耀的主像当时的教会，这小尔西亚的七个教会向他们说话。当然不仅是当年向他们说话，也是历世历代，包括我们现在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一同来领受。接下来四章一直到十六章这一段呢，特别强调这是审判的主，这位被杀的羔羊是审判的主。四章五章特别好，这样可以好。好，可能大家忍耐一下好了。好，我来放。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要有主任牧师了。感谢主。好，我们看到这个最最难的了解的地方，也就是从四章一直到十六章的末了啊。认真说来，后面的部分到事实上到二十一章的第一节，那个提到说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那么你怎么理解它呢？我们在这里有几个来说法，就可以请可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事实上七个印七个号跟七个碗，这个三个七解读的方式大概有四种。第一种是象征性的，就把它当作什么呢？啊，这个单独存在，单独不相干的四个那个存在，这个一般啊现在的解经家都不太接受。第二种是平行性的，是七印七号跟七碗呢、啊，有一点重叠哈，有点重叠。那么你不能说同时开始，但至少在中间的时候有点重叠，这样下去了。第三是连续性的，平行性的有点像你学电路，像并联电路一样哈，并联。各位学工的或者没有学工的总知道，电路里有两种，一个是并联啊，就平行性有点这个意思。第三种就是串联了，电路里的串联，一个事件七印之后就七个号，七个号之后就七个碗，就一直连续下去了。第四种也是最多被接受的，是所谓渐进集中性，灾难是一波比一波还更重，号大过一印，碗大过一号，这是所谓的渐进集中性。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可以挑你是要哪一种啊？你若问我，我是接受第四种。好，我想我们的凯利牧师大概我猜好也是差不多一样。好，我们看到启示录所预备的这个灾难呢，有七个，刚这个经文里头就开始了。第七印就揭开了，天上极静有两刻钟。我们在台湾也好，在中国也好，可能香港也一样哦。我们看了很多古装连续剧，对不对？皇帝出巡的时候，请问到一个地方， 前面有两个牌子，不管是走路或者骑马了，请问那两个牌子写什么字？第二个呢，回避跟肃静，这个意义是相反的。在一个重要的人物或者重要事件开始的时候，这个天上极静两刻钟，你说到底有什么含义呢？第一，这是预备我们的心，哎，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了。如果从前面一直都声音很大很大，等到事这个重要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你就没有注意到了哈。所以这是一个预备我们，这个意义是很大。那么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来准备或者迎接再过来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在聚会当中也是一样，我们要看见公义神要采取行动之前，在整个历史当中，圣经说全力都当肃静。所以我们基督徒教会弟兄姊妹聚集的时候，很多教会，特别是我所知道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开头的时候一定有唱这种一首诗歌，说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包括我们参加聚会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跟静默。这个比回避肃静好多了。那撒迦耳书第二章，第一章有，第二章也有哈，特别二章十三节就说到了，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这个很能够说明八章一节这里所说的。所以我们同工们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每一个主日来参加崇拜之前，早早到，在座位上安静肃静默想祷告。像我这个看起来比较热情的，看到人就打招呼，哇，声音大都不管别人了，在特别在如果在会场当中，就老实说不敬，需要改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第一早祷告，第二我们在崇拜之前真的是在主面前安静我们的心，因为主有话要对我们说。接下来我们也看到经文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二节到第五节，在这个地方就两个重点，一个是上升的，一个是倒下的。上升的是香炉的烟，倒下的是祭坛上的火。香炉上的烟讲的是众圣徒的祷告，祭坛上的火倒下是主的审判就要开始了。所以接着下来就有所谓的雷轰大声、闪电跟地震。如果前面一直很大声，这里又有大声，那大小声就没什么差别了。老子书上说，道德经上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啊，后面就不要背了哈。大音希声有很多种解释，其中一个就是在没有声音当中你听到声音，感谢主，现在香炉上升了，既然火倒下了，接着下来就有这些的事情或者声音影像出现。八章三节是这样说的，另一位天使来站在祭坛旁边，有金香炉，有的金香炉也有许多香赐给他。这一段圣经是从希腊文来说是很精彩的，来是动词，站也是动词，然后呢有的金炉，这是所谓现代分词，接下来许多香赐给他，又是简单动词，动作非常的快，也是非常的让我们看到是非常生动。原来意思就是天使 拿着这个众圣徒的祷告，就是装着圣殿祷告在箱子里头一起献给神。解释的地方在八章四节，前面说有许多箱赐给他，不是赐给天使就完了，没有，那个香，第四节说那个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这里解释和众圣徒的祈祷，这个意思也就是那个香的烟也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是希腊文的格式，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就升到上帝的面前，感谢主。这是香向升到上帝的金祭坛前面。五节说天使就拿着香炉，又是很简单的动词，又盛满着堂上的火，又是简单动词，倒在地上又是动词，然后接着下来我刚刚说了有雷轰大声闪电跟地震发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上礼拜五才举行了合奏祷告会，我想来参加的人我们心里都觉得很兴奋，不光是知道这些个多了见证，各种事工，新的事工，我们为这些感谢神，更重要的是众圣徒的一种祷告。我这里列了几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悉的尼希米、他听到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坏，这些圣城被火焚烧，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然后他就祷告。我相信他不会一个人祷告，他跟弟兄，是至少弟兄所提你这几个人一直祷告，祷告多久？五个月。然后他说起来我们来做工吧，起来我们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吧。五个月的祷告，建造城墙说花了几天呢？52天，不到两个月。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有一个属灵的教训，祷告下的功夫越多，工作当然不轻省，可是相对比起来，如果不祷告，工作不可能成就。感谢主，尼希米是非常好的例子。我们也都很熟悉使徒行传第一章，那120个人的同这门徒一起聚集之后，才有五旬节的圣灵降下，许多人3000人5000人就集体的归主了。如果没有他们同心合意众圣徒的祷告，怎么可能发生这件事呢？十二章我们看到三只手，一个是犀利的手，下手苦待苦害或者迫害教会中的领袖，后面说教会却是他完了以后就杀了，圣经上说就杀了这个雅各，然后也这个杀了过瘾了，那雅各把他杀了，那彼得这个大头目也一样把他抓了。圣经说教会却为彼得这个在那里祷告。所以我们看到有犀利的手在干预神的教会，但是教会弟兄姊妹集体的在那里祷告。我们就看到的第三只手，看不见的第三只手，我们在台湾说第三只手很可能就是扒手哈，不是的，上帝不是扒手，上帝的手看不见手就伸手去干预。那当然你会说，那为什么雅各就让他殉道，这彼得就没有了？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哈，这是上帝的旨意哈，有他的美意在里头。他的弟弟约翰就活了那么长，这我们真的不能理解。但是在这里看到上帝的手就干预了，是因为教会去为他切切的祷告。等到彼得真的给放出来的时候，哇，想一想出来冷风一吹，他往哪里去呢？他不是回家睡觉啊，他回到会友当中，哇，真是感谢赞美主。要是我的话，哇，事情完了那回家睡大觉了，没有啊，还是回到会友当中，感谢主。我们再看到教会的手
我们看到上帝因着弟兄姐妹这样子祷告的缘故，就伸手就干预了。十三章，安提阿的教会，他们进食祷告，他们就差派了历史上的第一批的宣教士，就是巴拉巴，那时候称为扫罗的保罗，还有马可做帮手，一起就出去了。是因为教会集体的祷告，使得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宣教的旅程就开始了。我们感谢主。我在这里也愿意提一个人的例子，这个固然是他一个人祷告，可是也带动了许多人祷告。这个人叫做 Daniel Nash， 1763年出生，1837年安息。他原来在纽约的一个地方牧会，对印第安的就原住民这些都有很多的负担。到了48岁的时候，他决定不在自己的牧会里头，就跟慈悲他们，就专心的为 Charles Finney 这个大布道家为他来祷告。你知道吗？ Charles Finney 布道那么成功，后面有很大的因素，是所谓 Father Daniel Nash， 有人称他说老爸 Nash 或者 Nash 老爸，是因为他带动祷告的缘故。我刚刚说了 Charles Finney 的布道所以会成功，是因为后面的这个祷告的知识的缘故。等到 Nash 过世的到了3-4个月以后，芬尼的布道团就解散了，因为缺少祷告的支持。在他过世的时候，芬尼这样说他的，他说这一位是 most wonderful man in prayer。 事实上在他墓碑里头也有这样说， labor with prayer mighty in prayer。Labor with Finney, I'm sorry. Labor with Finney. 底下第二行说 Mighty in prayer. 他倒没有说是祷告的大能勇士，而是在祷告里头真是有力啊。Finney 这样说他的，说他是 most wonderful man in prayer, one of the most earnest, devout, spiritually mindedHeavenly minded man I ever saw， 是这样一个奇妙的祷告者，是最热诚的，最全心用力的，有属灵的心智的，有天上的心智的，这样一个从来我就第一个看到了。然后几乎这里我就不念全部了。他说他被发现的过世的时候73岁，1837年，这位他说是我的 chief intercessor， 这最重要的在代祷的这一位呢，他说 Nash 被发现的时候那个姿势还是祷告的姿势。我就想到我们上个月我们教会的布道会，感谢主耶，那么多的弟兄姐妹体会了也参与了祷告。我愿意告诉各位啊，我们只是 test 一点点而已啊。如果是我们用力的，真的是在祷告里头我们付出的时候，感谢主，我不敢说摇动上帝的手啊，摇动上帝的宝座，至少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预备我们自己，当大复兴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弟兄姐妹，圣徒的祷告就好像香的烟被天使带到神的面前，上帝怎么可能不悦纳，当然悦纳我们的祷告。所以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你来参加 我们周二的祷告会，我们教会的合作祷告会不会是从此就绝迹的，以后会再来的。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不仅仅才一点点点 taste 到，我们要更是的来一同来参与。我们让我们一个人都做这个 Daniel Nash 好不好？你不一定，我也不一定死的时候还跪着当祷告，我不一定我没有力气，我不一定我没有力气，不过我们可以成为事工，我们教会啊，这个推动教会事工的重要的推手，上帝当然最听。众圣徒这样的祈祷，香炉烟就上升，天使就从香坛上面里面就拿了火就倒下来，这预告一个审判的时代，或审判更审判的一个事件，就接二连三就发生了。感谢主。接下来我要用比较快的速度来分享，从第六节到十二节讲到四个天使吹号，然后十三节就最后一段就有一只鹰飞在空中，这十三节有一点像那个就过桥哈，接着下来才是所谓的第五号、第六号还有第七号。我们看这些的事件，一号，第一个天使吹号，第二个天使，第三个天使，第四个天使，连续，特别是前面三个吹号的时候，就会发现跟旧约里头呢有一些连贯，或者说我们可以有这样很好的联想。你看弥迦书就这样的说了，拿旧约发生的例子来延伸到当末世来说，就是这个样子的。耶和华说，我要把启示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灾祸不是在降临这个以色列他们歌山地当年的这个在埃及的时候，所以在这里以下所说的四个号吹响的时候，连接或者是地上的这个四个号是指这个比较是自然界，然后五六七这是第八章以后的事情哈。我们今天不会分享到，是讲到人类界。那人类界当然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那些不信主一直刚硬不信主的身上的那个祸患。这是简单的图，我不晓得你可以看得清楚吗？我们从启示录里头的印号这些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么现在呢是提到四个号的一些的次序，我们来简单的来分享。八章七节到三节到七节是讲到冰雹跟火啊，前面呢都有提到火哈，三号都有提到火，四的血，那么这个出现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九章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哈。第一号吹响的时候，让我们联想到出埃及记第九章二十三节，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子，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冰雹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是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出埃及记二九章二十五节就是说，在埃及遍地暴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我们刚刚读了这段，地上的草青草全都烧了。二十六节说，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等到第二号的时候，就有仿佛有火山就扔到海里头，那么这个当然在第七章我们也许我们就不读了。 那么在海里头的三分之一就变成血了，船只也变得这个坏了，就三分之一。等到第三号就大兴坠落。那么这个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提到，江河还这些河水的源头啦，都变苦了。到第四号，天体就被击塌。那这个跟出埃及记第九章那个黑暗之灾，我们都很熟悉哈。日月星辰三分之一就被击打变黑，到了晚上也是一样。你看第二号这个吹响的时候，第二位天使吹号，仿佛有火烧着的大山扔到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相当于埃及出埃及记第一记载的地灾。请问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那我们都不要吃鱼了，恐怕海中的这个活物也都死了差不多了。不要讲别的，去年的3月11号在日本的那个核能发电厂整个污染的，我很喜欢吃那个秋刀鱼的啊，你现在还吃秋刀鱼吗？恐怕有污染，对不对？哦，没关系，这个去年3月11号以前捞的、哦、日本人现在，我知道日本很喜欢吃秋刀鱼的，我不知道完了以后还吃吗？不要说吃了，连牲畜10000多那个宠物都丢掉了，还吃鱼的，不可能的事情。船只坏了三分之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整个海上的这个运输啊，整个都崩溃了。这是很可怕的情况。第一号吹响的时候，你看，还是读一下好了。摩西亚伦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亚伦在法老和臣仆面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埃及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了。前天看到有一个消息，好像深海的有一种鱼，那个长可以到50 feet 是吧，那么长的鱼，他们说这以前的人古代人说这是怪物，怎么浮上水面就死了。接着再过来，在末世里头这件事一点都不稀奇了。第四号说日头三分之一，月亮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了，以致日月星辰都的三分之一都黑暗了。我们不能想象，如果白天光亮少了三分之一，不要讲别的，那个植物的光合作用哈就少了。我是很喜欢晒太阳的，都少晒太阳就没有办法晒了。白昼一样，黑夜也一样。第九灾，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就遍地就黑暗，似乎可以摸得着，摸黑的可以摸得着。”哇，这个太形容的太形象了。摩西向天伸杖的时候，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你是谁，我是谁，彼此都如果不出声，根本不知道，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家中都有亮光，感谢主。最后，我们来看这个预告性的，一只鹰或者一个鹰飞在空中，两件事情，一个预告天使要吹号。所以接着下来是所谓的这个第九章，就接下来就是第五位天使、第六位天使、第七位天使，那底下就非常复杂，因为还有晚的事情。这是一个预告，警告大家知道这件事要发生，然后警告地上的居民。我知道美国有军事科技很厉害的，叫做全球之鹰，可以飞遍全球。那个鹰的意象我不知道是不是从这边来了，不知道。还有所谓 predator， 哇，猎杀者在上面看的时候好像鹰一样，如果有哪一个 Al-Qaeda 的一个头目或首领在那里，就这样打。 让这些人呢，就是惶惶不可终日，在不知道的时候，一个炸弹或者精灵炸弹一下来就结束他的生命。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有一只鹰就飞在空中，就警告地上的居民说，祸灾祸灾祸灾。各位弟兄姐妹，这些地上居民是谁呢？显然是指刚硬还不信主的人一样，这是后面的，我就这是接带下来的第五号、第六号跟第七号。神的心是喜悦人悔改得生，像现在还是越南的时候，还是拯救的时候，他不喜悦人死亡。这些事情既然都发生了，这是很凄惨的事情，祸灾祸灾祸灾。希伯来说没有错，按着定命人人都为死，死后有审判，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悦纳的时候，还是拯救的时候。以西结书33:11说，主耶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对以色列家说的，这话也是对所有人来说的。到那个时候，约珥书2说，日头要变黑暗，月亮要变成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会发生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要好像要抢着要收成。主耶稣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还有4个月吗？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感谢主，我们还有收割的美好的机会。请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现在实在是得救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同工，在祷告上面，我们可以不必是 Charles Finney， 我们可以是 Daniel Nash。 谢谢主，在我们的你的家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参与。主啊，预备我们的心，想到我们还有未信主的亲友，他们会落到何等的结局，就像那只鹰在空中所说的，祸灾祸灾祸灾。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同胞落到这种情况，因此我们恳求主加添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祷告的胸怀，好像 Daniel Nash 一样，至死忠心在祷告上面。你也赐福我们的教会，在集体性祷告上面，我们也一同来蒙陶主的喜悦。你已经喜悦我们了，求主继续的垂听我们祷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